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调整一下这个哈，希望你们可以听得清楚。我们很，实在是很有福气，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能够在这边来敬拜他，这个是我们的福气，是吧？
是
是，我们一同来向主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每一个季节你都在，你随时伴在我们的身边，你的爱环绕在我们的周围。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个时候我们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内心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信实，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供应，你自己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你。我们将以下这一段时间都恭敬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有一本儿童故事书叫做你很特别，我孩子小的时候呢，我常常读这本书给他们听。这里面的故事是在说一群唯美客人的故事。那这个唯美客人呢，他们就是这个木头人哈。那每一个木头人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每天只做一件事情，这事情很有趣哈。他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贴贴纸，如果他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呢，他就在你身上贴一枚金色星星的贴纸，但是如果呢他觉得你不够好，他就在你身上贴上灰色点点的贴纸。那么有些人身上呢就满全部都是金色的贴纸，他们就很开心，然后他们就想，那我应该再多做一些什么啊，好让我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金色星星。那么那一些什么都做不好或者是不太会做的人呢，他身上就很多的灰色点点贴纸。那有一个人叫做胖哥，因为他身上实在太多灰色点点贴纸了，所以他不敢出门。那么有些人呢，看到他身上有那么多灰色点点的贴纸呢，他们就没有理由的就往他身上再多贴几个，所以他很难过很伤心。这些人都说胖哥真是差劲的人。那胖哥常常听，哎呀，那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差劲？他说，对啊，不然我为什么身上有这么多灰色贴纸？我就是太差劲了，我什么都做不好，哎呀，我真是一无是处。他常常就是这样子对自己来说话。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胖哥他就遇见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做露西亚。诶，他发现这个露西亚身上没有贴纸，并不是说没有人在她身上贴贴纸，而是说这些贴纸呢根本贴不住。所以胖哥就很好奇，就问她说，诶，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你一样身上都没有贴纸呢？然后露西亚就说，那很简单啊，我每天呢都去见这个木匠伊莱。然后胖哥听了就觉得，木匠伊莱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呢露西亚就告诉他说，你去哪里哪里找这个木匠。然后他就爬到这一座城市最高的这个山顶，有一个木匠的工作室。他上去了之后呢他就见到了那一位很高大的木匠伊莱。原来他就是创造这个唯美客这些木头人的这个创造者。他一看到这个伊莱呢，看到胖哥一来，哇，就很开心。他就对胖哥说，胖哥啊，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已经等你好久了。然后胖哥就一脸很惊讶的样子，他说，哎，看来很多人在你身上贴了很不好的这些标记哦。那胖哥就说，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没办法。那伊莱就用着很慈爱的眼神看着这个胖哥，他就对伊莱胖哥说，孩子啊，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我每天都盼望着你来，我天天都想要提醒你，我有多么的爱你，我有多么的在乎你，因为你就是你，你不是别人，而且你非常的特别，我非常的爱你。那胖哥离开之后呢，他就一直在思想着这个木匠的话，他想着想着，他觉得哎，木匠说的话很有道理。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呢，他身上的贴纸就掉下了一颗。哎呀，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怎么样，这个胖哥他活在这个自怜自爱当中，他对自己充满了负面的评价，他甚至认为自己毫无优点。这样的心态呢，就源自于长期以来对他人的眼光产生的自我形象这种认知的偏差，深深的影响了他的自我的价值观。我们看，从我们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啊，已经很多的岁月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在这些外在的环境跟社会的价值的塑造底下来塑造着我们，我们不断的这被外在的环境定义着，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往往只是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而已，他人眼中的形象。那么我是谁？我是谁？通常你是怎么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我们跟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你都怎么介绍？啊，我叫什么名字？然后之后可能我们就会说啊，我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我的职业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啊，我是某某公司的经理啊，我是某某学校的老师，我教什么数学课哈？那我在哪一个工啊？哪一个地方工作？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职业，有一些的职业通常能够得到别人肯定的回应，但是呢，也有一些职业可能我们换来的就是别人很冷淡的一些的回应。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啊这样子他感受到自己被轻视，所以下一次他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扭扭捏捏，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甚至呢他也轻看了自己，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个要有高生产效率的人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个是世界的价值观。而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听见，就是什么？万般皆下品，
没有
唯有读书高。这样子的观念呢，更进一步的加深了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迷失感。很多人就认为我们所能走的路就是不断的要来追求学士学位地位。这样的思想和声音常常让我们不清楚自己是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自己的身份的意义，找不到我们存在的意义。即使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也可能深陷在我是谁这样子的一个迷惑当中。今天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透过摩西向上帝的发问，还有上帝的回答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真实的自我。这一段经文呢，可以引导我们反思我们存在的意义，探求生命的意义，重新再一次的确立确认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当耶和华告诉摩西要他去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在第九节的经文当中，摩西这样子回答神：我是什么人，既能去见法老，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在这里的和合本翻译是我是什么人。好，如果你们看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Who am I。 其实 Who am I 是更贴近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我是谁。那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谁呢？竟能去见法老。我非常欣赏摩西，他很坦诚的流露，他很勇敢的表达他内心的想法，他有什么困惑他一点都不掩饰，也正是因为他可以很真实的表露出来，才可以踏上这一段认识自我的旅程。摩西他问了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问的问题，我是谁。我们一生即使都在寻求我是谁，好，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在这里他并不是要问他自己的名字，对吧？我是谁？我是摩西，好，当然不是。他问题背后真正的意义，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去做这件事情？我有什么身份和地位去做这件事？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我能够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摩西他现在人在哪里？你们知道，当摩西听见神对他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呀？
是不是在放羊呢？
是的，他在放羊。所以这个时候，他脑海里面可能浮现的是什么？我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我在这里每天都是做一样的工作，而且我是一个很平凡的牧羊人。我在这边旷野牧羊已经牧羊了40年，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对不对？而且他还想到什么？他当初是逃出来的耶，他是怕被这个法老王追杀，因为他杀了人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杀人犯耶。好，所以他心里面很害怕，如果哪一天法老王找到我要处死我怎么办呢？所以 他也是长期活在那种恐惧当中啊。而且呢，他还想到说，哎呀，我是这个希波拉的丈夫，我是格顺的爸爸，可是呢，我也没有什么大成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丈夫跟爸爸，活到现在呢也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评价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摩西他的问题揭示了生命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往往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那么神是如何回答摩西的呢？在第十二节当中，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的凭据。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其实是有一个困惑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我不是很清楚上帝到底在说什么。那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回答摩西你是谁？他问说，我是谁？我怎么能够领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上帝没有直接回答他你是谁，而是说，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这个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找到答案，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身上找到答案，更不用说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找到答案。只有在与神相连的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我们生活在这个很不确定的跟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一切的事物都不断的在变化，就好比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老，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一直都是很强健的，对不对？又有谁能够说我永远长生不老，我都不会生病？好，那或许我们称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 他哪一天他投资失败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人呢？没有人可以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秒钟我们是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一些会改变的事物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么我们岂不是很悲哀吗？我们每天就是活在那样子的焦虑跟不安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人，那我们明天又变成是那样子的人，我们的生命一点保障都没有。今天我们不能够透过这些不确定跟相对的事物来找到我是谁的答案，那么我们只有在神的绝对的真理当中才可以找到自我。上帝就是那一位绝对永恒的存在。这里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我必，这个我必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是我是的意思，我是。那更精确的来说这句话就是我是与你同在。那么这样更让人家困惑了，什么是我是？根据第十四节的经文，我是指的就是上帝他自己，这个是上帝的自我介绍。那么摩西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那我要怎么回答呢？我应该怎么回答呢？那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而且他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很明显的，摩西在这里一样并不是要问上帝的名字，他很清楚神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化当中，一个人的名字代表的就是他的本质特征，他的人格。所以摩西他要问的是说，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要怎么介绍你给他们知道，让他们能够相信你真的是有能力可以带领他们出埃及呢？我想这个不仅是摩西替以色列人提出来的问题，更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想要知道的。那么耶和华他回答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一句话呢，我们要准确的翻译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个我是I am， 我是那个我是你们知道在原文当中，你们看到那个希伯来文，你们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字第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从右边过来，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是不是长得一样？
是。
所以它的翻译就是我是那个我是， I am that I am。 那个我是呢是一个动词，并不是一个名词。而且呢，我们说名词应该是名词，对不对？可是这个我是一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的动词。所以呢，可以说是什么？我将是，那我所将要是的。I shall be as I shall be。我将要成为那个我将要成为的。所以这个是呢，既然是一个动词，它指的不单单是指现在，还包括过去和将来。所以这个是未完成式的动词。神是昔是今是永世的神，唯有神是永恒的，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字。有没有觉得很奥秘啊？神他从过去的永远一直到将来的永远，他都是一直在的，他都一直在。在第十五节的经文当中，神说，这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所以他是与人立约的神，人的立的约会改变，但是神所立的约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创世纪启示我们，与我们立约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也是创造万有的神，更是创造我们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创造者和受造者的关系，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那么我们就具备了神的荣耀、荣美、圣洁、美善、慈爱，所有这些美善的属性我们都具备了。因此我们的身份也是荣耀的，也是尊贵的，我们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神就是那一位独特与众不同的神。神看着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现在他就在我们当中，他看着在这里的每一位，他都觉得哇，我的创造真的是太美好了。诗人大卫深刻地体会到神这样子的一个创造的奥妙，在诗篇139篇当中，诗篇139篇他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预备，来。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未成形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了我们，神就已经爱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还没做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你了。神单单因为我们的存在就爱我们，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正如以赛亚书43章1节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身份是他所爱的儿女。记住，当我们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做的什么事情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困苦，神称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这意味着以色列人是属于他的。耶和华看到了，他也听到了，他都知道他的百姓所受的痛苦，他完全都了解。弟兄姐妹，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苦患难，他要亲自下来，要拯救我们脱离这罪的辖制，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灵里面的自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是否看见神创造你的美好，你看见了吗？你可以欣赏神创造你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吗？有人点头。你接纳你真实的自己吗？就如同神接纳真实的你是一样的。你体会到神对你无条件的爱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我们身上的某一些部分，或者是某一些的特质，因为这些特质显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成为 别人期待的我，或者是我们自己幻想当中的我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这个都不是真实的我们，不是神创造的我们。神创造了我们那个最真实的，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按着神形象造我们的那一个独特的我们。常常我们会竭尽力量去迎合别人的期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从小到大想要迎合爸爸妈妈的期待，想要迎合老师的期待，想要迎合配偶的期待，配偶对我也有期待，对不对？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迎合别人当中，我们所要寻求的就是别人的赞赏，别人的肯定。我们也以为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别人才会喜欢我们，才会爱我们。好，如果我们不做什么，可能他们就不爱我们。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也放在我们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如果我不做些什么，神就不会爱我，如果我不做些什么，神就不爱我，或者我做错了什么，神就不爱我了。因此我们不断的努力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很在意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我们也常常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纠结自己做得不够好，我还要更好，还要更好，然后常常看见自己所做的觉得不够好，就否定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就活在一种焦虑恐惧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做到哪里，我们还可以再更好吗？新约福音书那一位接纳浪子回家的父亲，他正向我们显明了天父无条件的爱跟完全的接纳。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出去挥霍了父亲分给他的财产，他花天酒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呀，我真的是做错了。他醒悟过来，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的父亲当中。所以他回去，他对父亲说什么？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这位父亲做了什么？他就拿了上好的袍子，拿了戒指给他戴上。他这些的举动，他要告诉这个小儿子什么？
是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的身份并不会因为你现在的环境、你的表现、你的成功或失败有什么样的改变，不会的。你在我的眼中永远是我的儿子，永远是我的儿子，永远是我宝贵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单纯的，很单纯，就这么简单，我们拥抱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当我们感到沮丧、忧伤，或者是羞愧、害怕，或者是苛责自己的时候，就让我们回到神的爱里面，我们听一听神的声音，神会对我们说什么？你问问神，神啊，你是怎么看我的？你看我为尊为宝，我是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学习操练，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操练。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爱，神的爱里面，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慈声，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心中的那些的重担，那一些的烦恼，我们可以得到在神单单跟神的那一份父子跟儿女的关系的这种的满足跟喜乐。那么要真正认识我是谁呢？除了回到与神相连的关系当中，我们还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当中来找到自我。第十节经文，神对摩西说，我要差派你到法老那里去。 第十二节又说，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给你的凭据。第十三节十五节又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我说了这么多经文，你们发现了什么？你们发现了什么？呼召，呼召是来自于神。他说我呼召你，所以摩西是蒙神呼召和差派的人，是与神同工的人。神说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这个是神的计划，是神他自己要成就的工作，主权是在神的手中。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你们想他会害怕吗？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他有没有害怕？
害怕，
他是害怕的，所以他才不停地发问嘛，我是谁，我怎么可以引领他们出来呢？但是呢，在害怕当中，他怎么样有这样的勇气承接这个使命，回应神的呼召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一看这个我是那个我是哈，神的名字我是那个我是，不仅代表着是时间上的永恒，说明神是过去的创造，现在的拯救，还有未来审判的那一位真神之外，他还是包罗万有的神，所有的怜悯、公义、信实、智慧、能力都在他里面。随着时间的演变推移，这些神所爱的儿女就可以不断的经历在他里面的丰盛跟丰富。我再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哈，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说了七个我是，你们都熟悉这七个，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在这里耶稣所用的我是，跟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我是同一个词来的。那么有一个学者呢，他就这样子说，耶稣他更加具体的，很具体的把他的神性启示给我们知道。本来我是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我们呢很难理解什么是我是，但是在这里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是生命的粮，你们每一天都要食物，对吧？用食物我们最能够清楚理解了。好，用羊的门，好，有一道门很具体，对不对？葡萄树也是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呢，这个学者就说，这个好像这个我是就好像一个开放式的填充体哈，你需要什么，耶稣就是什么。你需要光，需要生命，需要能力、喜乐，那么耶稣就是光，就是希望、能力、喜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的名字里面找到。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就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什么是饶恕的爱。他呼召我们走向他，他呼召我们走向他，就好像神呼召摩西一样，呼召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他。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问这个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寻求的就是一个我活着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回应神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神的呼召里面行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们发现呢，要回应这个呼召是需要勇气的，对吧？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些挑战。神他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他的力量 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弟兄姐妹，当你思想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神是我是那个我是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在他里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看见他所有的那些美善，那一些全能，那些智慧，他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跟着他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吗？你跟着他你还会害怕吗？还会担心吗？其实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 Yes， 是的，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相信你会带我前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建造成神要创造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样式，我将成为那一个神所创造我的那样的一个样式。当我们一步一步跟随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看见神创造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要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我们必须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摩西呢，他本来是可以拒绝这个呼召的哈，可是他决定他要承担起，他回应神的恩典，他就成为了创造者呼召他成为的那一个不平凡的一个受造物。我们看见摩西最后那40年，就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光辉的最后的那一个时段了。鲁易斯神学家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越放下现在所谓的自我，让神接管我们，就越能成为真正的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哈，我们以为神的呼召是那种很高深、很难以捉摸的那种很奥妙的哈，或者是说神的呼召是只有在旧约里面才会出现，就好像神呼召摩西去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呼召以赛亚做一些很神圣、很伟大的事情。我们以为这个呼召是只有那些属灵领袖神的呼召才会临到他们哈，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神的呼召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神呼召我们走向他，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而不是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呼召我们走到哪里去宣教，不是的，他是呼召我们走向他。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神而做，为了爱神而做。最后我就用一个人物哈来做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有一位弟兄叫做劳伦斯，他是在1611年出生的，在法国。他家庭非常的贫困，从小也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在18岁的时候，他就去参军，参加了30年的宗教战争。那么在那个战争当中呢，不幸他就被这个炮弹打中，他的腿就瘸了，所以他行走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因为脚的关系，他就不能够做那些很繁重的工作。所以他离开之后呢，他就在一个小官当中做一个仆役的工作。在他写的这个类似自传啊，也不是自传哈，他常常形容自己是笨手笨脚的哈，他经常打破东西。那37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这个加密山的修道院，他在里面是负责厨房的工作。那你们知道吧，厨房应该是很繁重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常常笨手笨脚的就打破那些碗啊什么，但是他仍然很顺服的接受这一份工作。他就认为说这个是神用来训练他，让他自己变得更灵巧的一个方式。他也将这一份艰辛的工作当作是忏悔 跟补赎个人罪恶的一个方法。那么他就带着这种心态在厨房里面工作的4年，面对这些肮脏一成不变的生活，他非常的痛苦，他也充满了自责。那么有一天，在这个痛苦当中，神就让他醒悟过来，让他看见原来他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他心中充满了自责、自苛、自忧、自苦。当他被神光照之后呢，他就决定跳出那个自我，他就把神放在他生命的最中心，让神成为他一切生命的焦点。当他这个心态上面的这个转变之后呢，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爱神而做，他就不再去思考自己的问题了，他把自己的一切的难处全部都放下，他就是一心一意的去爱神。这个劳伦斯弟兄他认为自己呢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恩赐，又瘸着腿，他也没有什么才华、什么才干，但是他说，我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我可以有一颗毫无保留献给神的心，至少他这一生可以做一件事，他可以做一件事。你们认为他可以做什么事？就是爱神，就是爱神。这样的一个改变呢，特完全的翻转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当他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跟力量，他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神而做，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很开心啊。他说，我们不要厌倦为了爱神而做琐碎的事，因为神在乎的不是事情的大小，而是我们做事时带着多少的爱。所以劳伦斯在洗锅子洗盘子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家庭主妇人洗锅子洗盘子的时候很哀怨啊，有没有？ 他是带着欢喜快乐的，他赞美神，他操练时时刻刻与神同在，享受神的同在，他就带着这样回应神爱的呼召而做。弟兄姐妹，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吗？愿意回应那一位视你为尊贵用永远的爱来爱你的神吗？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愿神的话深深的来触摸你们，愿我们都能够知道我是神所爱的儿女，愿神的话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我是蒙神呼召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创造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先爱了我们，我们是带着你的爱来到这个世界的，无论我们是否知道或承认这一点，也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分开，因为你已经承诺，你已经应许，你要永远的爱我们，你也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祈求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懂得聆听你的声音，而不被这个世界的声音迷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拥抱神儿女的身份而活出真实的自己，一生只为创造我们的主而活。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